在上几次的聚会里，我们已经讲过信徒的十字架，按基督的要求生活怎么使我们成长。我们讲了十字架的每一个部分和这个部分是怎么发展的。现在我们要再一次复习十字架的含义和由于十字架每一个规定是怎么发展的。然后我们要了解下一个部分的内容。我们讲过十字架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两只伸出去的手，一只伸向基督徒，另一只伸向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爱他们，我们要向他们做见证，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我们要救他们。所以作为基督徒成长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救别人。第二十三个故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早期教会的执事。我们始终在讲耶稣，我们的故事是关于跟随耶稣的。我们已经讲过跟随耶稣和你我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像耶稣的样子，像耶稣那样去做事，像耶稣那样去服侍别人是什么意思。你能想起在听过的故事中耶稣服侍别人的方法吗？当我们说到听过的故事时，我们怎么才能像耶稣那样？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信徒的十字架时，我们会想到十字架的两边，两只手，一只伸向教会，一只伸向世界。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我们就有了服侍的任务，伺候的使命，像耶稣一样，像耶稣那样去服侍别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会告诉大家服侍别人的使命。这个故事是讲早期的教会。在教会里，信徒和耶稣的跟随者真正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经验，怎么去服侍别人。这个故事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中来的，它写在《圣经》这本书里。下面就是今天的圣经故事。有一段时间，教会的人数大大增加，在希腊人和希伯来人之间出现了争吵和问题。希腊人说，在每天分发食物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寡妇，所以他们就去找教会的领导。十二个使徒来了，对他们说，我们放下神的使命是不合适的，所以从你们当中挑选七个人，要名声好，被圣灵充满，聪明的人，我们让他们来负责监督公平的发放食物。我们要继续专心的祷告和传道。这个解决办法真的让教会里的人满意，所以他们选出七个人来做这件事。这七个人是斯提凡、腓力和其他五个人。他们把这七个人带到使徒面前，就是教会领导人的面前。使徒把手放在这七个人的头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任务祝福。这时神的话继续在到处传扬，信徒的人数在教会在耶路撒冷继续增多了，越来越多的祭司开始知道耶稣，开始相信神的话。这个来自圣经的故事讲完了。想到服侍和服侍别人时，我们就要想想这个故事。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什么问题？谁为这个问题想出了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被选出来为大家服务？他们怎么被挑选出来做这个工作的？你认为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只有像这七个人那样才能为别人服务吗？服侍别人是耶稣想要我们所有人做的事吗？正如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他们做什么去服侍别人？这个教区在耶路撒冷城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之后的效果又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人开始信教，是因为他们服侍了使命吗？给别人传教，服侍别人，是我们必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去服侍别人。现在要结束我们一直在讲的有关通过参与传道使信徒灵命成长的部分。我们讲过要像基督的十字架画的那样加强与基督的关系。你会记得我们讲过我们要按基督的要求生活的事实，使我们去给别人传教，在别人的生活里结出果子的事实。我们讲过服从神的话可以带领我们去教导、宣扬和给别人讲这些故事。我们也讲过有信心的祷告是敬拜神。我们为别人祷告时，有信心的祷告就是为别人在神面前求情。我们还讲过要爱基督徒，对基督徒的爱会带领我们关心别人、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按基督的要求成长。我们还讲过十字架的另外一个部分，伸向世人的部分，就是给世界见证，他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我们还讲过给世界见证传福音的使命，就是把福音带给不同环境里的人。最后我们讲了对迷路的和得救的人的使命。当我们对别人传教时，神用我们来增加对别人的见证，所以自然地加强我们与基督关系和结出好的果子，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方法。